到时间了，8点了，师傅晚上好，师兄们晚上好，今天我们继续接着学习第5卷《楞严经》第5卷，这个审出细惑，从根解结这一部分的内容，这个还有一个，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就是说打出来，那个齐老师也在，完了的可以打出来问啊，也可以和刘师兄交流。那个田师兄他那个网登录不了这个 YY 了，上不了了。我们现在开始吧，刘师兄你上麦吧。
好，我们还是接着之前的继续学习《楞严要解》。上次说到这个第5卷了，在第5卷最开始就说是审除细惑，从根解出，就第4卷讲完了，阿难还不知道这个根结的这个根源是在什么地方，他连根源都不知道，就更不知道从何解起。这时候就是佛就给他，然后说了这个生死的根源啊，和这个解脱的根源在什么地方，就直接指出来了。就说是汝欲识之俱生无明，是汝轮转生死结根，唯汝六根，更无他物。就是你这个生死的结根呀、根源呀，在什么地方呀？就在六根这地方，不在别的那地方。那么你要认识到无上菩提啊，令汝速证哀乐解脱，寂静妙常。你如果要想求解脱呀，或者是要证道呀，那也是在六根，不在别的这地方。然后听到这个话呀，阿难就在这地方疑惑，为什么这个生死的这个根结和这个解脱的根结都在这个六根，都在六根这地方？然后他就在这疑惑，然后佛就回答了这个根尘同源殊陀我，这个根和尘呀，这它都是同一本源，都是从我们妙明心中所生，再没有别的东西。所以说解脱和束缚呀，也没有二致。至于说是根尘所生的这个实性呢，更是虚妄空乏，不依这个而有生死，也不依这个而得解脱，通通都不是如此。所以说是，就知道呀，由尘发之根，因根有相。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些妄知呀，都是因为有外尘才发起的种种之见。那么有了这个六根啊，种种根性啊，才会有了所有的种种相状，山河大地、日月星辰这些都能映现出来。所以这时候就说是相见无性，同语交融。这时候所显的种种相，以及能见相的这个能见之性，它其实都无体性，就像这个焦炉一样。焦炉就像是一种植物呀，它看起来是这个外面互相围绕在一起，一个根伸出来两个盖子，互相交织在一起，看起来是实有个东西。但是呢，你要把它扒开啊，里面是空空荡荡，什么都没有，也就是它根本没有体性。然后说完这个呀，这个紧接着就说到我们常说的这个，所以做了总结，就说是知见立知即无明本，知见无见思即涅槃。就在这个六根门头呀，向外持求，这就是无明的根本。若不寻这些六尘呀，不寻外境，也不随境迁，不为念转，这就是解脱，这就是涅槃。所以说是这里面再没有别的东西，也再没有更深的一步，或者说是再没有更再更没有别的东西让你来生死或者让你来解脱，通通都没有。所以说到这地方啊，就算是把这个阿难的那个疑问啊，就回答了，就说是根源在什么地方，这个根源在什么地方，如何解开？哎，他这个地方回答完，紧接着用偈子的形式就说了这个，又重复把这个意思说了一下。上次就说到把这个前面的这2个偈子好像说完了吧。我把这个贴上了。哎，上次好像是把这2句话说完了，就说是真性有为空，原生故如幻，无为无起灭，不实如空华。阎妄显诸真，妄真同二妄，犹非真，非真云何见所见呀？哎，这个就上次说完了。这个其实就说是一个是从有为法的角度讲，有为法都是缘生的，都是因缘所生的，所以它本是坏身，本是坏身。那么和有为法相对的这些无为法们呢，它既是和有为相对，那它就不是真无为。虽然没有任何起灭，不会生不会灭，但是呢，它也是不究竟真实的，也如空法一样。为啥？它与有为相对，不是究竟无为。这地方说的是这个。所以说是前面的这个啊，有时候从这个角度来讲，有时候第一句这个真性有为空呢，我们他那个经界里面也从别的角度来讲，就说是这个真性啊，就说的是妙明真心。妙明真心虽然是空与无，但是呢，它能应缘显现出外有，这些外有都是因缘而生的，所以这些外有都是如幻。也有从这个角度来讲是的，所以后面就紧接着说阎王显诸真，就是这个说说。 没有声音吗？应该有声音啊，我这边声音调在动。嗯，哎，对对对，有声音。出去重新静一下就可以。阎王显之真呐、啊，就说是我们说这个一切都是妄想执着，或者一切都是虚妄不实，是为了显什么呀？显我们妙明真心，显这个显真心而已。如果说是这个真呀，是离于妄的，那么真和妄相对的时候呀，这个真呀也同于一妄，也就是你牢牢的执着在这个真上，认为真是离于妄想的，真是实有的，到这地方呀，这个真就变成了一个妄了。它也不是一个究竟真实的真，所以说妄真同二妄，因为为什么呀？这时候说真的时候呀，还是和妄相对，也就是真妄相对，还在相对里呢。它不是真空绝代，不是绝代的，它就不是究竟真实的。就是究竟真实的呀，是离于对立的，离于这个相对的。所以说是这地方说妄真同二妄的时候呀，就说是说的这个真是与妄相对的一个真，所以在这地方犹非真非真。既不能说是真，也不能说是非真，通通都不能说。说这些啊，就是戏论。你说这地方说是他说他是真，或者是说他这个是妄，都说不了他，都说不了他。所以说云何见所见啊？那你这个能见所见都是妄见，都是妄见。上次把这个说完了，紧接着后面就说到呀，中间无实性，是故若焦炉。节节同所因，繁盛无二路。就说是这个说真说妄呀，这中间其实都没有实性可得，哪有实性可得呀？说妄，妄有实性吗？妄可得吗？妄也不可得。说真，真可得吗？真遍一切处，它也不可得，既不可得，也不可舍，舍也舍不掉。所以说是这地方呀，就说是是故若焦炉，看起来这个和真妄相对的这个呀，它是互相纠织在一起的，但是其实呀，真妄都不应该立。真妄都不应该立，也就是都无实性才对。超越了这个真和妄，才是究竟的真，才是究竟的真。所以说是我们常说，我们在教理上来说的时候啊，就说是这个俗谛说什么呀？俗谛说有，真谛说空，真谛说空。俗谛说这个一切外有呀，都是妄有而已，都是妄有而已。那么真谛呢，说离于妄有呀，才有我们的妙明真心，这就是真谛和俗谛。但是呢，这都不究竟。都不究竟，到究竟第一义的是什么呀？圣谛不，圣谛第一义，这地方就是真俗不二。真谛即是俗谛，即是真谛，真谛也没有离开过俗谛，通通都没有离开过。这时候到真俗不二的境地，才能说是世谛第一义。所以前面这地方说到这个中间无实性的时候，就说是离与真，离与妄，连这个中道义也不住着，也不住着。有时候从三。这个一心三观的角度来说呀，就是空假中观。哎，这个空和假，这个都不住着，不住着是不是住在中道上了呀？这个中道也不能住着，说住在这中道上呀，也不究竟。所以说中间无实性，离开了这个空与假，那么这中间哪有实性可得呢？中间也没有实性可得，称之为真正的中道义，或者是这地方才是圣谛第一义。所以说这时候就说是前面所说的真和妄。所说的空和假，或者说所说的真谛和俗谛，其实就像焦炉一样，都像焦炉一样。这就说是它虽然会看起来是这个实有的东西啊，但是中间是空无所有，空无所有。那么这时候就说是解脱和束缚，这个解就是打了就像六根一样结在一起了呀，起了妄色了呀，这些东西啊和我要把这个解开一样，这个绳子打了结了也和这个解开一样，都是依于这个绳子，不是依于别的东西，所以说是同所因，都是从我们的妙明真心中所显现出来的，没有别的东西。这时候就说是这时候就说是生死和涅槃啊，都是我们妙明真心中所显的影像而已。你以为那个解脱，你以为那个解脱是什么呀？在真性这地方，它就没有生死这一回事，既没有生死这一回事，也没有解脱这一回事，通通都没有。你所说的我们所说的这个生死和涅槃，这都是空花水月，都是空花水月，都是真性中的影子而已。所以在这地方说，节节同所因，都是我们从妙明真心中所显出来的。这叫凡圣沃罗，凡夫和圣者有什么差异吗？这时候就是心佛众生三无差别，都没有差异，哪有差异啊？这就是在本体上来说，心佛众生这地方呀， 都是丝毫丝毫都不没有差异的。你在这地方找个凡是找不出来，所以说是凡是泯尽，只有把凡是泯尽了，这时候才能契合真正的这个解脱。也就是在解脱路上呀，只有不是说是解脱了，哎，不是说是打开本来见性了，就是成圣了。打开本来见性，应该就明白了，凡圣无二了，凡圣无二了。这时候就说是凡圣无二路，他们中间没有二路，没有别的差异，没有别的差异。这就是从这个前面来说的，其实说这些的时候，就是说是都是和前面所说的那个妄真同二妄啊，或者说是这个前面所说的这个有为无为啊，都是从相互去对待的角度来说的，都是从相互对待的角度来说的。皆根和尘都了不可的，这时候就，如果是说到经解的这地方呀，它就说是根和尘既然都了不可的，那么根尘所使的实自在就是虚妄的了，因为这个交如体空，交如的二境相较出一空，所以说根尘实就像交如一样，这个就说的是那个我们前面说到的那个。总结的前面的那一句，前面的那一句就是根尘同源，殊陀无二，实性虚妄，犹如空华。这地方就是用寄送的方式来总结的这句话。节节所因，节节同所因。节就是缠缚呀，就是束缚。解呢，就是解开，把这个束缚解开了，那就是解脱。所以说，缠缚和解脱之因呢，同在于六根，不在于别的地方。就是前面已经说过了，前面已经说过了，就是生死轮回的这个根结呀，也在六根这地方。你如果要证得这个寂静涅槃的这个所因呀，也在六根这个地方，再没有别的东西。只要我们能够体认诸法空性，体悟自性，识得六根是自性的显现，即可由凡入圣，随缘起用而得成佛自在了。其实这个地方啊，就说是。说这个这地方不光把这个所说的这个结的根源和怎么解开说到这个它同在六根之处，其实已经把这个怎么去解开已经说过了，因为前面已经说了，我们在第四卷最后的时候其实就一直在说这个事，就说是你这个六根是怎么得来的，就是说是这个念妄发见呀，或者是念妄发闻呀，或者这些啊，然后就是留意奔色，留意奔尘，也就是六根的特点就是这样，留意奔尘，它一直向外持求，这是六根的特点。这时候呢，他就说是，那你既然这是六根的特点，这留意奔尘，这就是生死的根结。如果要是在这地方要解开呢，只有不寻，不寻什么呀？不寻就是不随着。不随着这些动静明爱离合等等12种住有为相，哎，不寻就是这个解脱的这个方法。这就说是从这个六个门头如何下手呀？六个门头就是不寻，不随这些外境跑，这就说是解开，把这个结解开的这个方法。其实说是在前面啊，这些东西已经说过了。所以在这地方六个门头呀，就是你如果向外持求，这就是无明，这就是无明。若不向外持求，不立任何之见，也不立见闻觉知修长，通通都不立。这地方即是解脱，就这么简单。所以说是在这个地方啊，就说是，就说是说到这个成佛也好，或者说到这个啊，就像宗下来说的，宗下来说的就比这个楞严经上说的要简单直白多了。就说是拿这个我们楞严经说了四卷才说到这个地方，宗下就一句话就说完了，他就说是这个戴离妄缘即如如佛，你不要随这些妄想执着跑了，这就是如如佛，这就已经解脱过了。哎，这就已经解脱过了，所以说是，这就有时候说教下尊下啊，教下他要讲一大堆理论，绕一大圈，把所有的细枝末节都给你讲清楚了，最后才有这么一点点结论。但是尊下他就不绕这样，不绕这个大歪子，他可能说的比较直接。所以说凡圣无二路啊，六根本来是虚妄的，但是呢，凡夫无论如何也不承认、不接受。因为凡夫呢，执着的六根的见闻觉知为实有，就是我们老在这地方执着见闻觉知为实有。其实这个见闻觉知呢，就是离于这个见闻觉知，离开这个种种的明爱动静离合种种12种住有一项见闻觉知也了不可的。离开了这些外尘呀，或者离开了这些外尘外境，这些见闻觉知都通通都没有了，通通都没有了。他们没有实体的，没有自体的，这是在前面已经说过了。 前面已经说过了，但是呢，这戒然觉知可以是一个用功或者用这个修行的入手处，比如说我们后面所说的这个选择一根，然后二十五圣，然后选择各个选择这个圆通法门的时候，观音菩萨就选到这个耳根圆通法门，然后就最开始就是出于文中入流王所，就是最开始他选择的什么呀？反闻文字性，反闻文字性，也就是从这个文性来入手的，这就是戒闻觉知修常这个文性，从这个地方，从这个地方来入手正的解脱，正的涅槃，也就是这个呀、啊，这个戒闻觉知修常这些通通都不实有，但是呢，可以依于这些文性来用功夫。可以依据这些来用功夫，也就是你这个从地倒者啊，还从地起啊，这些是你生出来的妄知妄见，生出来的妄知妄见，那要解脱呢，还要依于这些妄知妄见，还要依于这些妄知妄见，所以说是有能见就有所见，这样就有了相应的色尘等六色身等六尘，根尘相对就有了眼识、耳识等六识等六识。这就是十八界，就是是这个六根六尘六识，这就是十八界。前面在这个四课序纲里面其实已经说过了，就是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这些通通都是虚妄相，不光是虚妄相，而且本如来藏妙明真心，它都是如来藏里面所显现的妙明之物，不是别的东西，就是你找一个六根，找一个六尘，找一个六识，实有一个六根六尘六识嘛，通通都找不到，通通都找不到，它是本自无生的。既然本自无生，那自然而然就没有灭，这就是无生法忍，这就是无生法，这一切法本自无生。到这地方就是一切法本自无生，一切法本自无生。既然说是这个无生的，它怎么会能显现出来呢？这不就是我们如来藏的功用嘛？如来藏这个妙明真心就能显现，它的功用就是能显现这一切的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六根六尘六识通通都显现。也就是你这个东西本来不是实有的，但是呢也不断灭，也不断于灭，也不断灭，这就是既不可得又不断灭，这就说是我们妙明真心的特点。所以在这地方就说是根尘相对，有了眼识、耳识、六识，这十八界啊，凡夫皆执以为识，就是我们是在这地方牢牢的执以为识，把这个十八种界限执着的很厉害，就是认为这些这个六这个眼根就是只对色尘呀，耳根就是只对这个身尘呀，这样一直对应下来，那么丝毫不能逾越。就是不能超越过去，不能越过这个界限去，既不能越过这些去界限去，那这十八个就像这个老人打的那个比方，就像这个田里面立的这个梗子一样，哎，立了好多梗子，分了十八块地，这十八块地互相老死不相往来，或者是互相永远打不开这个界限，通通都不能逾越，这就是把我们的妙明真心割裂开来了，割裂开来，啥时候把这个界限打失掉了，哎。界限打失掉了，回归到我们的本真，回归到本真的时候，就本来没有这些界限，本来没有这些界限，所以说是凡夫皆是执以为实有，执以为实有，迷真执妄，迷于真心呀、啊，向外痴求就把真心已经迷失掉了，向外痴求就已经把真心迷失掉了，向外痴求的时候啊，就已经执着于这些执着于这些实有了，这其实是已经生了妄执妄见了。于是就被十八界财富困扰了，这时候就是束缚在这里面了，不能超脱出来。所以说六根迷则为财富之源，悟则为佛性之妙用，就是一切法皆是如此，不光是六根，就是这些色尘呀，这些六识呀，统统也是如此。就是你如果迷在这里面，执以为实，那它就是这个束缚的根源。你如果不执以为实呀，在这地方都可以拿来为我所用。这就是佛性的妙用，所以说是看是不是这个是妙用还是妄想，就是看你是不是住着在这里面，或者是不是执以为实。如果在这地方执以为实呢，那这就是已经是烦恼痛苦的根源了。如果在这地方既不执以为实，但是呢，它恰能拿来一用，这就是所谓的妙用。其实说这个佛经的妙用啊，没有那么玄妙。我们有时候说妙用的时候，好像说的很玄妙，其实说的就老人在那地方呀，说的很直白，或者是很浅显，就是说看你在这地方着不着，你不着它就是妙用，你着到它上那就是妄想执着，就这么简单。也就是拿到我们这个 拿到我们楞严经里面来说，那这个楞严经六根这地方呀，生死的根源在这六根，解脱的根源也在这六根。那你执着在这六根向外持求的这个地方上，那这就是生死的根源。你不若不若不向外持求，不执着在这些外境的事情上，那就是解脱，那就是解脱。所以说这地方说起来也挺简单，就说是没有那么复杂，没有那么玄妙，其实没有那么玄妙。就是前面说的这个，前面我们说的说这个七处真心十番简见，一直到说到两种根本四颗虚妄，说到后面一直说这些啊，其实就归根结底就是为了说这么点事，就是为了指出这个真心来，不在于别的地方。不在于别的地方，就是最后越指越简单呀，越指越简单。就是前面说的好像很繁琐，就像你像十番显现，一会说它不动，一会说它不来不去，一会说它不动不摇，一会说它不生不灭。从十个角度来说，其实说的很繁琐。倒因为你前面说的很繁琐，说的很宏大，说的很全面，所以大家对这个东西有了认识。到这地方一语才能够契入，这地方说生死在六根，解脱也在六根，哎，大家就都能明白了。如果前面不是说的那么细，到这地方说生死也在六根，解脱也在六根，那就疑惑更大了，那就疑惑更大了。所以说是一越到后面啊，就说的越简单越直接了。我觉得这个楞严经是越到后面是这样。再说这个地方就已经说到这个，已经说到其实就是修行出息气的事情了，就是从第四卷后面啊，一直在往后呀、啊，到第五卷、第六卷，基本上都说的是出息气。说出息气这个习气是什么呢？习气就是认假作真，习气就是认假作真，在什么地方呀？就在六根门头，就在六根门头向外持求，留一奔尘，这就是认假作真了，就除的是这个留一奔尘的这个习气，就除的是这个而已。所以说是你带不寻这些，不随着这些跑，这就是出息气的一个方法。至于说是紧接着后面所说的选择一个根门，选择一个眼根呀，或者耳根呀，或者说是25身所说的这个圆通法门呀，都是为了这个出息气。也就是前面这个第四卷的后面就说的出息气的方法，就说了两个字，不寻。至于说这个不寻怎么做到？那就后面紧接着把这个不寻的这个不寻的前后始末随便拿出来一根，说得很详细。比如说我们这个用耳根圆通法门，它是如何不寻的呀？它是如何不寻？这个不寻从浅到深，它是说什么阶段啊？什么境地啊？像前面所说的出于文中入流王所，一直到所入寂寂动静二相了然不生，就是逐渐深入，如其见增静闻不这个闻所闻尽，静闻不住觉所觉空，这都是从浅至深如是见增的一个过程。这就是把这个不寻啊，我们前面说就是两个字，就是不寻这两个字。但是这个不寻啊，还有次第，也就是你这个解的时候呀、啊，是像这个崴一个丝巾上崴了各种各样的疙瘩，你这个疙瘩崴的时候是一个一个崴的，那你解开的时候呀、啊，也是一个一个解开，不可能一下子同时都解开。所以说这个不寻说的时候它就是两个，但是呢，你要把这个不寻做下去的时候，它是次第解开，这时候它就逐渐有了一个过程，所以后面说的就是这个不寻的这个过程而已。我是这么理解的，就是这地方说到这个凡圣无二路啊，这就是前面总结前面说的话，其实都是总结前面佛说的那个给阿难回答的那个问题。所以说结节因次第，六节一义王，根选择圆通，入流成正觉。就是说那你这个结的时候是因次第而打的结，那解开的时候呀也是因次第才一个一个往开解。我们前面不是说前面说到什么六节一王，就是任意选一根，这从这一根一门深入，那六根同时都会消亡。这时候怎么又会说到因次第才能解开呢？有些人就在这地方有迷惑。其实这地方说的结节因次第，是说是从这一根解开的时候呀，也是有次第的。这时候不是说是要把这个六根从眼根到耳根到鼻根到舌根一个一个这么解开，说的不是这个横向的次第，他说的是纵向的次第。就是你拿这个耳根来说吧，你拿这个耳根来说，一与耳根一门深入来解开这个结的时候，它也有次第，就是如是渐增，这就是逐渐深入的一个过程，这叫次第。所以叫六解一往，如是渐增到最后寂闻不住，一直到最后的这个生灭灭已寂灭现前，哎，这从这地方就说是 从耳根这个法门里面把这个六根全部消亡掉了，全部解开了，全部解开了。不光是把六根全部解开了，既然六根解开了，连这个一也没有了，一也没有了。到这地方就是你这个虚空中放了好多这个各种各样形状的这个器皿啊，那么就有了各种各样形状的空。那现在把这个器皿统统都取掉了。器皿通通都取掉了，也就是各种各样的空没有了，也就比喻说是我们的所谓的六根，这个六根既然解开了，那么原来的这个空还能称之为一吗？它就既也不能称之为一了。为什么六都没有了，还哪来的一啊？这就是六界一义王，六界一义王，也就是到最后呀，连这个妙明真心这地方呀，也丝毫住不得。不要以为把这个六根解开了，到这地方就是回归到妙明真心了。其实这地方呀，就是这地方就知道了，直接知道什么了？这个妙明真心你改都改不走了，改都改不走了，再不需要通过你解呀或者任何次第来证的了，通通都不需要了。这就叫六解一义王，不能光把这个六解开了，哎，不随这个色身香味触法这些通通跑了，这就算是大概算是六解了吧？不随这些跑了，但是呢，还有寂静之相，还有清明之相。这就是一犹未亡呀，一犹未亡，犹未亡一呀。这个最最究竟的这个地方呢，还没消亡掉，那就还不行。也就是还有法执在这地方，还有法执在这地方。所以说到这地方，就是因次第解开的时候啊，不光是把这个六根的根结打掉了，连这个无明啊，全全都打实掉了，通通都打实掉了。所以叫六界一义王，根选择圆通。从这个选择，我们前面不是说了吗？在第四卷的时候，就是。把六根各个的这个功德啊功用啊，比如说是眼根有这个800分功德，耳根有1200分功德，这个从六根各个都选择了，都抉择了哪些根是圆满的，哪些根是不圆满的，统统都抉择了。这时候就说到选一根一门深入。那选根的时候呢，应该选择这个圆通根，就是你如果选择这个耳根呢，你要比你选择圆根啊，用起功来要方便，或者要圆满。你这个眼根本来就是功用不全，你只能开到前面，左前面右前面，你左后面和右后面以及正后面你根本开不着。所以说是，也就是你这个根都选择不圆通不圆满，那如何能入流成正觉啊？也就是这样费力一点，不是说是他没办法入流成正觉，是说费力一点。所以说是他这地方就说是根选择圆通，要选择一个圆通根。对于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来说，那就最方便的就是耳根，因为耳根最灵力，一根呢最难摄入，也难很难琢磨，所以说一根最不老实，就不容易选择一根。那我们所说的六根里面还有什么？还有哪一根是圆通的？是三个圆通，三个不圆通。然后就是这几个都是比较难选的，只有这个耳根呀，这个耳根，你从耳根这地方摄入了，那么就说是把这个一根也就能摄入。所以说在这地方选择圆通根的时候啊，后面就说到这个最适合我们娑婆世界的应该是这个耳根，从耳根入手，也就是耳根圆通章里面说的入流成正觉。入什么流呀？入什么流呀？这时候就说的是入于我们的法性之流，入于法性之流。像我们所说的入出于文中入流王所，这个入流两个字呀，有好多种解释。有时候就说是，有时候解释他有人就解释，比如说拿耳根的那个出于文中入流王所的这个解释吧。有时候他解释成就说是，你这个入流啊，就是入就是从耳朵进来了。流就是从耳朵流出去了，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就是不住着的意思，这说是入流。还有一种解释呢，就是说是入流啊，又叫做逆流，就是我们正儿八经的这个耳根的普通的特点是向外流溢，随着这些深沉跑掉了，随着这些动静之相跑掉了，这就是随它跑了。那么这时候说逆流呢，就是不随这些音声跑，这就叫逆流，也就叫入流。 这是第二种解释。还有一种解释就是说是这个入流是入什么呀？入于文性之流，就是你先要明白我们的妙明真心呀，明白我们这个文性啊，能文之性啊，这就是我们的妙明真心。明白这个，然后出于文中，刚开始呢要契入这个文性之流。入于文性之流的时候呢，所入这个动静二想，自然而然不会升起。这就说是这个入流的这个功夫，这个功夫做到最后呀，就是生灭灭已，寂灭现前，这自然而然能成究竟正觉。这地方就说是，把这个后面的基本上也说出来了，后面基本上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上面说了这个束缚和解脱之根结呀，在于六根。这里讲这个次第结解，就是次第解开。假如说六根之结次第解开，那么一也就没有了，就是是选择一根把这个六根同时解开，六根同时解开，那个一也消亡了，故曰结结因次第，六结一亦亡。一呢就是之法，一亦亡就说是法也不立，就说是你这个小乘圣者呀，小乘圣者在这六结解开的时候呀，证得了什么呀？证得了人无我。他虽然证得人无我呢，但是呢法还没有尽。法还没有尽，也就是烦恼愚习都没有除尽，这时候法之犹存，所以说是还没有证的法我空，只证到了人我空，还没有证的法我空，所以这地方就说是一亡的时候，这个一啊就只是法，只是法之还没有消亡掉呢，就这个意思。所以说是一亡的时候呀，就是法也不立，法也没有，这些法之通通都消融殆尽了。这前面讲过，小乘圣人呢，断六根是我之一灭，但是呢。法执未了，总认为呢有法可得，有道可修，有生死可了，有涅槃可证。也就是他把六根解开的时候呀，他认知到了，这就是妙明真心，这就是涅槃。他住在这个涅槃上，不愿意出来，这就是有涅槃可证，有生死可了。把这个六根解开，这就是有生死可了。用什么方法来解开？这就是有道可修，有法可得，那是得到了什么呀？得到了生死涅槃，这就有涅槃可证。所以说是小乘圣者的见解，无非就是如此。所以我们应该了悟，性不在别处，就在当下，不要向别处去求，因为一切作用呢，都是性的作用，性时时刻刻都在这个人们的六根门头放光。只要我们不着声色上，见无所见，闻无所闻，而不是不见，不是不闻。这就是说我们二祖说的那个。二祖说的这个悟心明，不是不见，不是不闻，寥寥觉知，不着见闻。这时候就说的是觉知寥寥，觉知寥寥。这些声色，这个动静，明暗等等种种相状，都不住着，在这地方都无所住，这就是见无所见，闻无所闻，不是不见，不是不闻。虽然说是这一切言这个明暗之现啊，不是不明白，但是。尽管有这些相，但是呢，通通都不住着，通通都不住着。禅师家说，就说是犹如牧人观花鸟，就像一个牧人一样呀，看这些旁边这个假围绕的这些外物呀，花花草草呀，这些呀，尽管它有，但是呢，丝毫不住。这就是牧人观花鸟。牧人怎么能观花鸟呢？牧人就像死的一样东西，也就是他在这地方不起心动念，不随这些外境跑，不随这些外境跑。所以说不是不见，不是不闻，这就得了灵活妙用，这就是六解一亦亡。但不但六根解脱啊，亦可断法执，那么分断变异二死其边，也就是这时候呀、啊，不但了分断生死，变异生死呀、啊，也一样了掉了，就得了大自在。解脱之法，需一门深入，选择一个圆通根，依圆通根修行。将整个身心置于这个法性之流，勤苦修习，证成正觉，即选择圆通入流成正觉。入流就是说是将身心置于这个法性之流，置于这个能见能闻的这个法性之中。输出的入流方法就是不跟着境界跑，就是不跟着这个境界跑呀，你就时时刻刻不随。其实呀，不光是最初的入流方法是这个不跟着境界跑，就是这个入流自始至终。自始至终就说是从浅到深，所有的这个都说的就是不随，都说的不随。不光是初的时候是不跟着境界跑，就说是你在这个入流的功夫做得深了，做得深了，做得深了，中间有种种相状，种种境界现前， 种种这个禅定呀，或者是真正这个境这个见光见佛呀，这些境界都有可能会有。但是呢，就是这些境界现前的时候都是不随，都是不随，就都不跟着这些跑。你只管这样不随去，就这样不随下去啊，才会越来越深，这个功夫才能越来越深。所以说是这个不随这个地方呀，就是功夫，就自始至终都是从这地方贯彻的。我们说到那个。说到耳根圆通的时候，他就是自始至终都是这个不随这些东西。刚开始是不随什么呀？不随这个动静生死，不随这些动静二相，不随这些动静二相跑，入于文性之流。哎，这动静二相了然不生了，了然不生还不行呀，还不随这些了然不生的相，这就叫如是见增闻所闻性，还要把这个闻性啊、能闻之性和所闻之性啊，通通都群净掉呀。所以说是还要不随这些闻性跑，不光要不随这些闻性跑呀，就是静闻不住呀，觉所觉空，这些闻性都群净掉了还不行，这时候还有觉性在啊，还不随这些觉性跑，还不随这些觉性跑，到最后这个空觉即远。空所空灭，生灭灭已。到这地方，生生灭灭都灭尽了，灭尽了就是不随他跑了。这时候才是寂灭现前，这时候才是寂灭现前。所以说是这个入流的方法，初出的方法是不跟着境界跑，乃至于从这个最初到最后的这个，最初到最后的这个正果的时候呀，都是不随，都是不随这些境界跑。都是不随这些功夫，你只管做不随的功夫，这就是从浅到深，逐渐有一个深入，逐渐有一个深入。等到真正深的时候呀，就说是你这个不随是怎么不随的呀？哪有一个境可供你随呀？没有一个境可供你随了，哪有一个生灭之境啊？没有一个生灭之境，生生灭灭当体就是寂灭，这就是寂灭之性，这是刹那之间证入的。这是刹那之间证入的，所以说是最开始做的这个功夫和最后做的功夫都是一样的，都是从这个不随的角度来说的。所以我们有时候说观照的时候呀，就是从这个不随的角度，不随这些方向执着跑呀，不随这些方向执着跑，就这个不随的这个功夫呀，就是我们的这个窍诀，就是我们窍诀，就是我们老说坐下观照是正行，这个正行的窍诀是什么呀？这个正行的窍诀就是不随，就是不随。就是不是你发现了就别跟着他跑，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说起来这么简单呀，但是呢，首先你得发现它，也就是你不打坐呀，你咋能发现这些妄想颠倒呀？你都发现不了这些妄想颠倒。这就是把前面的其实是已经总结完了，这个前面不回答的这些啊，都在这前面的四句话里面已经总结完了。后面又是呆令说出来的另外的一个孤寂的一个颂子。就说是陀那微细时，习气尘扑流，真非真，恐迷我常不开言。这个话啊，其实和前面的那些就基本上没有多大联系，或者是又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的，来说下面的事，来说下面的事。前面的事已经前面已经总结过了，就是前面那几个偈子已经把之前佛回答在第五卷开始的时候回答的那些问题全全。全部已经总结完了，到这时候又重新呆起一行，又说的另外一个事，就是陀那维系时，有时候说这个陀那就说是维系时啊，就把它说成是第八识，陀那就是梵语说翻译过来就是执持的意思，牢牢的抓住执持的意思。有时候有些地方把它说成第八识，有些人讲经的时候，他说这个陀那说成第八识又不合适，他又把它说成是第七识，像舍卫法师在这地方说的时候就把它说成第七识，像这个教光大师说的时候就说是这个陀那维系时就说到第八识。其实这些有时候说这个说这些啊，就是他们各个经解的这个角度呀、啊，这的不一不同而已。所以说陀那维系时，习气尘扑流，真非真。其实我们老人在这地方就说到这个说阿赖耶识的时候啊，就说是有些人在这地方说这个啊，我们老人在这地方说的时候他不一样。就是你说阿赖耶识呀，其实这个阿赖耶识啊，你不能带令说它，你就是阿赖耶识这个其实就是如来藏，其实就是如来藏，你不能把它和如来藏分为两个东西，没办法分开。就是阿赖耶识就是如来藏，但是呢，它是带了一丝妄，或者是带了一丝无明的，带了一丝无明的。就像这个人呀，如果好的时候呀，打个比方，这个人清醒的时候，他就是如来藏，那他这个人喝醉了，哎，他就是阿赖耶识。但是你不能说这个清醒的是这个人和喝醉的人，他不是同一个人呀，你不能这么说呀。 就是老人说的时候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也就是说这个阿赖耶识这地方是生灭和不生灭的合合，它合了一分不生灭的，合了一分生灭的东西，就是带了一丝妄了。所以在这地方啊，就说是头脑为气，使习气称瀑流，这就是习气种子呀。在这地方啊，爱流涌动，真非真，孔明我常不开言。就说是有时候说他真，或者说他不真，但是呢，这些都不能说，就没办法说，说真说不真都容易让众生引起误解，让大家生起迷惑。所以呢，我就不。就是佛在这地方就说是不开眼，就是不演说这些事了，不演说这些事，就是不说它是真，也不说它是不真，都不能这么说，说真说不真，众生都在这地方起执着了，那就还不如不说。头那呢，就是梵语，就说的是这个第八识，头那维系识就是第八识里这个维系的习气种子呀，这个第八识心田里面的习气种子很多，所以明心见性之后呀，还不能了生死，因为种子埋伏在里面。碰到缘就起现行了，就翻出来了。因此要明白这个道理，还要在世经上磨练，将种子翻不光了。习气成瀑流，是说这个八识里面的习气啊，就像山洪爆发时的这个瀑流，从上灌注而下，没有丝毫停息的时候。其实就是有时候打坐的时候，其实就能体会到，就是那个心里面的那个妄想蹭蹭的往外冒。你平时呢坐下的时候可能不在意，或者平时你没打坐呀、没用功的时候，这些东西啊可能不在意。你用功打坐打的时间久了，你就发现了，哎呀，这些东西抑制不住的往外冒。有时候我们就说是这是翻种子，翻种子，就说是这个密法的力量，它就把你八识心田里面的这些种子翻荡出来，翻荡出来就是它本来是埋在地下的。翻种子的意思就是本来埋在地下的，遇到缘呢，那你浇几次水啊，遇到这些缘啊、阳光、雨露啊，哎，它就发出芽了，它就长成一个参天大树，它就受这个恶果了，受这些果报了，晒的也好，饿的也好，这些果报就成熟了，这就是因在里面。那翻种子呢，就是通过自己用功的方式把这些习气都翻上来了，把种子从地底下翻到上面来了，哎。翻到上面爆出来了，它没有这些土壤的环境了，它就没办法形成果了，这些因就灭掉了，这个因就灭掉了。所以说有时候说翻种子，翻种子就是这个意思。妄念呢有粗有细，粗的妄和细的妄有什么不同呢？粗的妄就是对境生心，境与顺境而喜，与逆境而游，不知不觉的跟着境界跑。我们要把这个粗的妄先斩断，晓得一切外境都是假的，如空花水月，了不可的。就是这个做功夫，它也是一个由粗到细的一个过程，不可能刚开始就对这个微细的这些妄念啊都能发觉了。就刚开始应该是对这些粗大的妄想先要发觉到，先要发觉到，这就是用功的一个过程。金刚经云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这里的应呢，就是顺应应付之意，就是一切这些法啊，有为法呀、就像梦幻泡影一样，就像露水，就像这个刹那之间的电浮一样，根本没有实际意义可得，或者说就是这些东西啊，都了不可得，你只能随缘应付，是来则应，是去不留。这样随缘应付，用这样的这个观念，或者是用这样的理解来应付这些事，所以说是这就说是说这个《金刚经》里面这个四句偈啊，就说金刚用这个《金刚经》里面四句偈来说这个说这个这个说这些事，所以说是对于顺逆等一切外境啊，那尽管去应付，同时呢还要做如是观照，这就应作如是观，就是顺应它而不随它跑。其这就称之为观照，也就是如是观，就是这个意思。要把一切外境观成这个梦幻泡影、朝露、闪电那样了不可的，就是不随这些梦幻泡影跑呀，不随这些有为法跑呀，不随这些有为法，时时刻刻这样观照，久久就不为外境所动，基本上就是把粗的妄想拽掉了。哎，不为这些外境所动呢，这就是好功夫，这就是好功夫，把这些粗的妄想拽掉了。但是要知道呀，这些呀和正道呀还差得远呢。所以说细的妄呢，就是八识心田里面的习气种子，你不去想它，它也会自己跳出来，这就叫翻种子。这种妄念呢，就比刚才说的微细粗妄呢，就细了一些。就是粗的呀，你容易察觉到，细的不容易察觉到，只有用功才慢慢容易察觉到。但还不是希望打坐的过程中呢，更容易观察到这些种子的翻腾，对我们人事不离不睬。就是有时候打坐过程中呀，好像这个 时隔今年之事啊，都能翻出来，都能想出来，就是即使这些啊，通通都不理睬，就是这个座上的时候呀，一概不理，一概不理，只管咒语。对于我们新中心来说啊，就是只关注这个咒语，别的一概不理，就是这些种子妄念翻腾，翻腾的天翻地覆，自己都做不下去了，都不理睬他，都不理睬他，你就只关注那个咒语，只有关注在这个咒语上，你才不容易怠惰。你如果是关注到这些东西上呀，你就折腾的你根本做不下去了。做不下去了，你就想立马把手淫散开，立马下坐，不愿意这么折腾了。因为你一下坐，他就不折腾了嘛，你察觉不到这些东西了。所以说是这时候啊，只有不理睬他，只有不理睬他，只有在这个咒语上，哎，这样才能度过，这样才能度过。其实这些啊都没有什么大碍，就像这个，有时候这个老人在那里面打比方啊，就像你这个在大海里航行一样，你这个船开得越广阔，离这个海里面越深了，哎，这时候起这个浪的时候啊，你就觉得越是难挨，这个天翻地覆了。但是呢，你把这个这个呀熬过去了，就一帆风平浪静了，这就是另一番光景了。所以说在这地方呀，打坐过程中都是这样，尤其我们说坐新中心的坐上的时候，那就是一概不理，一概不理，这样呢自然就能入定，定中所能更进一步，定中所能看到的那些微细妄念，有时候定中能看到更细的那些像爱流涌动的，有时候说它是行用，有时候说它是行用，就是这种层层的这种势力没法阻挡的这种，这就是行用。更深一步说，这个微细流注的时候呀，这就说是实的另一面，就像这个爱流一样，爱流涌动，所以说涌涌动动，涌涌的动，不深入禅定就根本看不见这些希望。所以老人在那地方说呀，就是不深入这个金刚玉帝，这个金刚玉定啊，或者金刚萨埵定啊，是很难断除这些微细流注的。微细流注其实就是实用的特点。就是这个实的特点，实的特点呢，就说到这个根本的地方，或者是深入的地方，它就是这种微细流动、微细流注。真非真，恐迷真呢，就说的是第八识，即是阿赖耶识。阿赖耶识是真心的显现，因摄归如来藏，摄归如来藏。这是老人在前面这个前面提到的一点吧，就是前面说过呀，阿赖耶识和如来藏本是一个东西，不是两个东西，因为有了无明，有了生灭，那么如来藏性于是就变成了阿赖耶识。就好比一个人本来是清醒的，但是由于喝醉了酒，他的大脑就昏沉了，迷糊了。其实清醒也好，糊涂也好，他始终是同一个人。如果我们把根和识都灭掉了，悟到了这个根和识本来都不可得，那么阿赖耶识也一样是不可得的。所以说阿赖耶识也就转成了如来藏性。你说我们在这个楞严经里面，其实一直说了这个，说了眼耳鼻舌身意，说了六识，一直自始至终都没有说第七识和第八识。所以这时候就有好多这种经解，从不同的角度来说，像这个觉光大师他说这个根大呀，说根大就是这个第八识。有些地方呢，他就说是这个第六识里面已经含了这个第七识和第八识，有些经解里面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其实老人到最后就说是，其实都不能这么说，就是说如来藏性的时候啊，其实就把阿赖耶识呀已经涵盖在里面去了，因为阿赖耶识和如来藏呀就本来是一个东西，不是两个东西，所以说是。有了无，这个只不过是有了无明，有了生灭，这就说这个第八识和如来藏性的这个关系。那么第七识怎么说呢？为什么也没说第七识呢？所以那既然这么说是第八识，那第七识为什么没有说呢？老人就说是，其实说前面的六识呀，就这个六识合起来就是第七识。也就是第七识的特点是什么呀？只取第八识的见分为我，也就是只取前面的这个六识为我呀，就是这就是第七识的特点。所以说前面说的这个六识啊，合起来其实就是第七识莫大识。就是说到这个如来藏性，它的另一面就是阿赖耶识，带了无明，带了生灭，这就是阿赖耶识。所以说为什么没说七和八？七和八就是其实在别的地方已经说过了，或者是从别的角度来说了。这是我们老人在前面。前面讲到这个四颗虚妄还是什么的地方，大概讲到的这么一段，就是和别的那些法师啊、经解啊有不同的这个地方，不同的地方。 所以说，如来藏心就变成了阿赖耶识，这就好比一个人是清醒的，由于喝醉了酒，他的大脑就变成昏沉迷糊的了。其实清醒也好，糊涂也好，他始终都是一个人。就是说我们现在是糊涂的呀，我们现在就像众生呀，就像喝这个喝醉了酒一样，带了无明了，有了生灭了，有了这个生灭了，带了无明了。但是呢，你不能说这个是有一天你突然的醒了，突然醒了你会变成另外一个人，醒了你也不会变成另外一个人，醒了还是你这样一个人，还是你。所以说是这个地方就说是有时候说缚脱无啊，束缚和解脱也没有二致，不是多余多了一个东西。所以禅宗家有时候就说呀，他从这个角度，他说的时候就说的更简单，不宜旧时人，和你过去的那个人呀，没有任何差异，没有任何差异。但是呢，只宜旧时行旅，但是呢，和你以前的那些行旅处，也就是行住坐卧的这个心态上，已经有了天壤之别。以前是向外持求，这时候就不随这些外境跑了，不随这些外境跑了，不随这些妄想，不起这些妄想颠倒了。这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所以说，其实清醒也好，糊涂也好，同样都是一个人。如果我们把根和识都灭掉了，悟到了根和识本来都不可得。那么阿赖耶识也一样不可得，就是根和识都灭掉了，都了不可得了。这时候第八识阿赖耶识还有地方可能吗？也就是其实不是说是第八识灭掉了，是说是这个生灭里面的这个无明或者这一份生灭灭掉了，这一份生灭灭掉了。所以说这时候把这些生灭灭掉，无明灭尽，这就称之为转第八识为大圆净智，或者说把这个阿赖耶识转成了这个如来藏性了。来造型，那么说的非真呢，就说的是妄，是说这个阿赖耶识，阿赖耶识虚妄不可得。真非真孔迷的意思呢，就说是说八识真非真呀，恐外道二乘迷惑，就是说这个第八识，它究竟说它是真呢，或者是说它是妄呢？这地方呀、啊、都不怎么说，都怎么不怎么说？为什么不怎么说呢？就说是这个外道和二乘呀，有时候在这地方迷惑，妄执八识为我，妄执八识为我，起了代常二见了。所以佛平时不开示这个道理，而是要讲彻底解脱之法，要转第八识为大圆净智，所以说才讲真非真。就是这个地方说到这个。真非真，孔迷，我常不开眼。就是这个第八识究竟是我不是我呀、啊？哎，这个地方其实没必要，这个地方没办法细说，没办法细说，或者说不这么细说。如果这么细说呀，就是是有众生在这地方愚痴分不清，这就容易在这地方迷惑，容易在这地方起迷惑。所以这地方还不如不说，没有说无我呀？为啥说无我啊？没有说过无我呀？谁说无我了？这地方没说到无我的事呀。紧接着下面所说的"自心取自心，非坏成坏法；不取无非坏，非坏尚不生，坏法云何立啊？"这个"自心取自心"就是说的前面的那个"执见立知即无明本"，就是知见在这地方呀，或者说是六根门头在这地方见闻觉知修长，样样圆明，本来就没有可取可执的地方。但是呢，你非要只取这个见闻觉知修长为我，这就是"自心取自心"。它本来就是你妙明心中之物，再去任取一次，哎，这就是无明起来了。这就是说的"自心取自心"，就是"自心取自心"。也就是说的这个任取，也就是说有时候说这种只取，你要只取这些什么为我，什么不是我，这个是非在这地方区分的时候，这就是无明，这就是无明。其实这个只取起来的时候呀，那么非坏成坏法，本来是妙明真心中所显的种种妙用，所显的种种妙用。这时候一直取啊，它就变成虚妄不实的了，就变成虚妄不实的了。本来是究竟真实，到这地方变成虚妄无实、虚妄不实的了，也就是掺杂了一分无明了，掺杂无明和生灭了。所以说是，这就说是非坏成坏法。本来不是虚妄的，是真实的，在这地方你因为直取的原因，也变成了虚妄的。也变成了虚妄的，不取无非坏。这地方呢，你连这个非坏也不取，无非坏就是是连这个真实的，连这个究竟真实的也不取。那究竟真实的都不取，那么这些坏法怎么再生起来呢？非坏尚不生，坏法云何立啊？就是非坏的意思就是真， 非坏的意思就是真，和坏相对的那不就是真嘛？就是不取无非坏，意思就是连这个真也不取。那么真不取的时候，这些真尚且不生，那么假坏法就是假，假又从什么地方立起来呢？真尚且不有，假从何处而来啊？这就是真假通通都消泯殆尽了，通通都泯灭掉了。这用《金刚经》里面来说的，《金刚经》里面就另一句话和这个很像，另一句话就是。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呀？非坏就是法，非坏就是法。法是什么呀？就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莲明之性。这个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呀？非法说的是什么呀？就说的那些贪嗔痴慢疑，这些就是非法，或者说这些就是坏法，这些就是坏法。那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莲明之性，这就是非坏，这就是非坏。所以说，在这地方连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之性尚且不取，连这些都不取，那对这些贪嗔痴慢疑还有什么可取的呢？这些也不取，也不取，这就是非坏尚不生，坏法云何立？这坏和非坏，通通都消泯干净，通通都打拾干净了。这就是前面所说的妄真同二妄，非坏和坏法它是对立起来的。既然对立起来，这时候非坏和坏啊，通成一妄想了。同时一妄想了，因为你只取到这地方了，只取到这个非坏的地方了，只取到这个非坏的这地方啊，那它也成了妄想，也成了妄想。所以说在这地方啊，两者都不取，两者都不取，空也不取，有也不取，空有都不取的时候，那中道义也不取了，也不取了，以中道义也没有实义了。自心是不是我，这就是无明了。什么意思呀？这个一般我们常说这个无明的时候呀，有时候就说呀，自性本明，妄起一念任明。这是我们老人在这个文集里面有时候提到的。这时候说这个是无明，妄起一念任明，这是无明。你说的这个自性是不是我？说的什么自信呀？就这个自信一个词呀，就是都有好多种意思。像《楞伽经》里面说的这个，法的是这个性自信啊，或者相自信啊，种种自信啊，有好多种意思。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意思？自心取自心呢、啊，就说是妄心呢、啊，是真心显现的，是真心的妙用。众生呢，不悟自己的本具的真心，只取妄心为自心。哎，这个如果这么解释呢，他就说是从前面这个《楞严经》前面这个两种根本上说，第一种生死的根本是什么呀？以六尘缘因，或者说是说这个以攀缘心为自心者，以攀缘心为自心者，这就是生死的根本，这就是生死的根本。也就是说是归纳起来，就是以六尘缘因为自心，以四大假和这身为自身。以这个六成原因为自心，这就说是说的这个只取妄心为自心，起惑造业，就说的这个意思。这就跟前面这个二种根本里面两种根本里面说的这个是一个意思。非坏成坏法，妙明真心。妙明真心是真实的，不是虚坏的，所以非坏指的是妙明真心。这时候一任取啊，或者一只取这些这个妄心为自心，把这个攀缘心为自心，认为这个攀缘，这个随着这些业力因缘，这个攀缘而生出来的这些心，这就是我们的这个真心的话，那就是把这个真心当作妄心了，真心当作妄心了。所以说，因为无明妄动，就把妙明真心变成了妄心，妙明真心变成了妄心。其实这地方自心取自心的这个解释呀、啊，还是我觉得前面就说的就是前面的那个执见立知即无明本，说的就那个事，就是执见立知这地方就是自心取自心，这地方就说是自心取自心，这地方其实没有说这个妄心是真心的显现，也没有说只取妄心为自心就是起惑造业。其实我觉得不从这个角度来说，和前面的这个执见立知来说到一起的时候啊，可能更贴切一点。所以说非坏呢，就指的是妙明真心，因为无明妄动，把这个妙明真心变成了妄心，而这个根尘识住法，根尘识都是众缘和合而生的，缘生性空，皆非实相。前面所说了嘛，前面所说的这个缘生故如坏啊，既然它是因缘所生，所以它当即就是空性的，当即就是空无所依的，皆非实相。既然是因缘所生，那它就不是真实的，均属梦坏泡影，都是我人真性中的这个幻影或者幻法，就是说非坏成坏法。这时候把这个本来是妙明真心的呀， 就妄认为这个虚坏不实的，妄认为虚坏不实的，其实就是这地方来说呀，就说是你在这地方一执着或者一任取的时候呀，就是把这个妙明真心本来是本觉明妙，但是呢妄为觉命，妄为觉明，就是这本来是觉即是明，明即是觉，但是呢非要任取一下，非要再认为觉之外有一个明，明之外有一个觉，哎，这时候也就说是自心取自心，把这个觉和明分开来了。分开来，把这个坏非坏之法，也就是把我们的妙明真心变成了一个妄心，变成了妄心。因为这个妄心的缘故呢，那就一切都变成了虚妄不实的了。这就叫非坏成坏法，不取无非坏，不取无非坏，非坏尚不生，坏法云何立啊？非坏就是真。若能悟到这个一切相都是真心的显现，与一切相丝毫无助，一法不立，那么连真也没有了。也真连真也没有，所以叫无非坏，不取无非坏，幻法依真心，是真心显现的。既然连真都没有了，那坏法从什么地方立呢？坏法自然而然也了不可得，就是真尚不可得，密妄更应从什么地方得来呢？密妄也了不可得。哎，李静呀，李静，不知道你说的什么意思？你这个就是东一句西一句。六尘缘因为自心相，四大假合为自身相。是，这就是从这个前面这个两种根本的时候说，就说生死的根本的时候，就说是说众生的特点，就是以攀缘性为自心，也就是说执六尘缘因为自心相，四大假合为自身相。哎，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哎，紧接着就说是是名妙莲花，金刚王宝具，如坏三摩提，弹指超五绝。你前面说的，既然说这个不取无非坏，非坏尚不生，坏法云何立啊？既然说连这个真也不取，真妄皆不可立，真妄皆不可立的时候，这时候什么呀？这时候是名妙莲花，真也不住，假也不住，有无不住，空有不住，这些通通都不住着。这不住着的这地方并不断灭，并不断灭。这时候起个假名叫什么呀？叫妙莲花，叫金刚王宝觉，叫如幻三摩提，如幻三摩提。弹指超五绝，就刹那间就超越有学无学，这些种种的这个果位，通通都是超越。妙莲花呢，就说的是我们的这个表示的是佛性，说的是佛性。就我们说这个妙法莲花经的时候，就是用这个妙莲花来譬喻来说的。妙莲花呢，表示的这个佛性，莲花是出淤泥而不染。表示我们虽然在这个苦恼的世界、污浊的世界，但是呢，真心佛性是不污染的。金刚呢，是异常坚固的，能损坏所有的物体而不被一切所损坏。金刚王就说的是金刚之王，更是坚固无比。是名妙莲花，金刚王宝具，就是假如我们一切时都不分别、不执着、随缘取用、不取不舍，那么我们就像妙莲花一样清净无染、庄严明明。像金刚王一样无坚不摧，秘密宝藏，灵明觉性，就一切现前。其实就是说的是前面这句，就说是这样立起，这样联系，这样前后联系起来呢，它就好说一点。就说是不取无非坏，非坏尚不生，坏法云何立？就在这地方，连真也不取，连真也不取。真若不取的时候，假也没有地方安立了。真假都不住着了，这时候是不是断灭了呀？这时候是不是落入死寂团了呀？并不是如此，这时候才是真正的什么呀？真正的妙莲花，真正的妙莲花。莲花是什么意思呀？莲花就是既不住着在这个有里面，既不住着在这个不在这个出淤泥而不染，就是不住着在这些污浊之中，不住着在这些污浊，有无真假，通通都是污浊。但是呢，莲花在这些污浊之中才能开出来，也就在这个淤泥之中才能开出莲花来。你如果离开了这些淤泥，离开了这些有无，离开了这些真假，那么真正的莲花也就开不出来了。开不出来了，这就说是不取无非坏，非坏尚不生，是这地方才是称之为真正的妙莲花，才称为称之为金刚王宝觉，也就是这个不取在这地方，这个不取的这个地方呀，这是金刚王宝觉，或者这是妙莲花的地方。那么这个地方呀，若是住于不取，那就是如幻三摩提， 如幻三摩提，为什么有时候说，有人说这个，说这个三摩提是如幻的呢？就前面说这个如幻两个字，如幻两个字就是这时候就知道了呀。所修的这些三摩提啊、三摩提波啊、什么他啊这些，通通都是幻化，也就是说是众生本具这个妙莲花一样的这个佛性，本具这个金刚王宝具，不是你修来的，不是你挣来的，不是通过你这个三摩提波所挣得的。所以说这时候说三摩提波啊，这些修行路程呀。这些都是一个全球方便而已，这些说有修有得有证，这些通通都是如幻如梦，通通都是如幻如梦。真正到这个真正到这个明白这个妙法莲花的时候呀，真正明契入这个妙莲花的时候，就知道它是无修无得无证的，这是无为法，它不是有为法。所以说这地方就说是如幻三摩提，弹指超五趣。三摩提呢，就是说我们所说的真如佛性。真如佛性虽无眼可说，无形可见，但此无形之佛性不是完空，它能显现诸相而生起种种妙用。所以说幻相不无，幻相还是有的。所以说是故如幻三摩提。弹指就是弹指之间，说刹那灭却阿鼻耶，就说的这个，就说的是形容其速度之快。无学呢，就说是前面所说的无学是证到声闻缘觉果的这个小乘圣人，无学位的这个圣人只了了分段生死，这个变异生死还没有了，也就是说思想的这种一生一灭，就是其实就是那种心境上的生生灭灭，他还住在一份灭之中，他虽然不生了，但是住在一份灭之中，这个灭啊也是一分这个这也是一分法尘，所以在这地方就说是生变异生死不了。变异生死不了，也就是说法界未除，所证的这个都是有余涅槃，就是留有余地，这些烦恼呀、妄想执着呀，还有一丝余惑还没有除尽，这就是有余涅槃。而圆证真如佛性，既除了人我之见，又除了法我之见，人法双空，无一毫可得，人法都了了，二死七缘、变异生死和分段生死都了了，就是无余涅槃了。就是真正证到这个真如佛性的时候呀、啊，这时候应该是人法二种二种执着，通通都泯灭干净了。不管是人法二种执着泯灭干净了，连二死永亡呀，就是分段生死、变异生死都消亡干净了，这时候才能证得无余涅槃。这就是佛所证的果位。弹指超无穷呢，就是弹指间刹那之间超过了这些小乘圣者，或者无，也就是说是悟到了人我空、法我空。使得这个真如法体在法体上用功，一切时一切处毫无著着就能速证菩提。这个其实说的后面说了这么多啊，其实就是两个字，就是不取，就是不取，既不取于这个幻法，也不取于非幻法，都不取的这个过程中呀，它自然能这个超越无学，也是名为这个妙莲花，是名为金刚龙宝殿，就是这个意思。这就是后面所说的除习气的方法。此阿毗达摩，十方不加烦，一路涅槃嘛。阿毗达摩就是无比法、无上法、最上乘法、究竟法。这就说有个这个论叫阿毗达摩论嘛，还是什么？就是这个地方啊，就是前面所说的这些，前面总结，这个用偈颂说出来的这些啊，这就是无上法。无上法其实就说了两个字，就是不取，既不取于真，也既不取于妄，也不取于真，通通都不取，不着。不着在这地方，这就是无上法。那十方不千佛一路涅槃，都是从这地方解脱出去的。这个十方诸佛呀，三世诸佛呀，都是从这条路上不取不住着的这条路上契入涅槃的，从这个地方来解脱。有一个无门关里面有一个公案，无门关里面有一个公案，就是这个引用的这个话，就是那个风干禅师他说，哎，这个楞严经上说了，十方不加烦，一路涅槃门，这个一路涅槃门，不知道这个路头在什么处呀？不知道这个路头在什么处？就是都说这个一路涅槃吗？这个一路的这个路头在什么地方啊？你不能说这一路是涅槃吗？但是你连路头都找不着，那怎么契入涅槃啊？没办法契入涅槃，这就说是，哎，他就用这个来当做话头，然后提醒众人，这就是无门关里面有一个公案，然后他就说是这个路头在什么处呀？良久，他在这个地上拿竹杖画了一下，拿柴杖画了一下，路头在这个地方，路头在这个地方。说路头不在别的地方，就在诸人脚跟下，就在诸人六根门头处，就在诸人六根门头处，就跟前面说的又是一模一样的。 就跟前面说的，生死的根源也在六根，解脱的根源也在六根，不在别的地方处，不在别的地方。佛切凡就是佛的名号，佛的十个名号里面其中就有这个，就是有时候这个看这个密教部的那些经典的时候呀，他就是如是我们意识我们是一般看这个显教的这个经的时候呀，他就说如是我们意识佛在舍卫城什么什么，这就是最开始的一段。那到密教有时候他就说如是我们意识婆切凡，哎，就用的是婆切凡的这个尊称，他没有用这个佛这个尊称，就是婆切凡是这个佛的十个尊称里面的一个称号。所以说这句话就说是十方诸佛呀，都是依这个最上乘的法门，依这个最上乘的法门而证得解脱，证得涅槃的，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哎，这个地方已经说来了，这都说来了，这就是十方诸佛从这一路门来解脱涅槃。那么现在再问大家的时候，说这一路的路头在什么地方呀？你不能说你不知道这个路头，你要不知道这个路头呀，楞严经开到这个地方呀，那就到这地方了，人家都说了十方不解脱一路涅槃嘛，都已经说完了，你还连路头都不知道，那你咋读楞严经啊？你没办法读楞严经，那就调回去再从前面再从头再读吧。就这地方其实呀，其实这个就说的很直白，这个地方到后面的这个地方其实说的，我觉得是说的挺直白的，挺直白的。就是尤其说到这个生死的根源也在六根，解脱的根源也在六根，跟前面第四卷最后说的这个我们这个六根的特点就是流印奔尘。你要是要解脱呀，你就不随着这些这个十二种住有为相去，这就其实是就说的是这个一路涅槃门的这个路头就在这个地方。这个偈子里面总结的时候就是不取无非坏，非坏尚不生，就是这个坏和非坏通通都不取，这就跟前面所说的不寻都是同一个意思，这就是一路涅槃门的这个路头就在这个地方。紧接着后面会说到，就是你这个不取也有一个从浅到深的一个过程。哎，这就是这个偈子就说白了，这就相当是从又这个偈颂就说白了。于是阿难及诸大众闻佛无上慈悔，悉耶切陀杂糅金银，妙理清澈，心目开明，叹为曾有。阿难和大众呀，都是听到佛在这地方教诲的时候呀，就是用了各种各样的方式，有时候是这个重诵，有时候是孤起，就是用了不同的文体吧，不同的这种说法来说，这就是杂糅经营，互相交差在一起来说这个妙理。所以说把这个道理啊说得很明白，心目开明，太未曾有。这就是说到经典的时候呀，就用各种各样的手段或者各种各样的方法来说得很宏大，让大家来明白。因为当时与会的大众的根性都不相同，所以要照顾到所有人的这种特质，这种特点。但是呢，你要是说是在修行的过程中这么去说呀，很难这么去说，就说这么细啊。一个是问的人他都问不了这么细，我们谁能像阿难一样问这么细啊，根本问不了，说上一句话哦，你就这个地方呢，你能明白就明白，不能明白呢，那也不愿意再去多问两句，也不愿意去多问两句。就是阿难在这个地方啊问得很细很细，他的那个思路呀是你想象不到的。你觉得佛这么回答，哦，佛回答完了就说的这个意思呀，你觉得能理解，阿难他总能给你找出另外的问题来，就觉得你佛这么回答还不够我满意，不够解决我的问题。也就是阿难这地方啊，就是怪不得人家是多闻第一，他就听得多，既然听得多呢，就是联想的多，引申的多，那各种各样的道理都能给你拉扯出来，哎，这时候才来问佛，这就有时候有坏处，有时候也有好处。佛说法呢，有十二种形式，就是长行、重诵、孤起、譬喻、因缘、无问自说、本身本事、未曾有、方广论义、受记，也就是说十二种形式，这就称之为十二部，是不？我们常说的三藏十二部，三藏十二部，三藏大概就是三藏，就说的是经律论，这是三藏。说十二部的时候，就说的是佛说法的种种形式，有这种不同的文体，用这种不同的形式来说那些事。七业呢，就说是重诵的意思，前面已经说过了。这时候我再用寄送的方式再把前面的意思呀重新总结一遍，哎，这就说的是重诵，这就前面所说的最开始所说的这个真性有为空， 这个缘深故如坏，一直到什么地方？一直到这个节节因次第，六节一一往，选根选则圆通，入流成正觉。到这地方就算是重诵，重诵就是重复前面所说的那些话，重复前面所说的那些话，总结前面所说的那些话，这就是重诵的形式。记诵的形式再次说明前文的内容。伽陀那意思就是姑且又重新来说另外一件事，这就是从这个什么呀？从自心取自心，哎，不是从这地方，从这个。陀那微细时，习气成瀑流，真非真孔明，我常不开眼。这大概一直到后面的这个十方不缺乏一路涅槃文，到这地方就算是这个所谓的这个伽陀，意思就姑且呆另一段又说的，呆头发起的偈颂，大概又与前面的内容又不太相同，所以就是这伽陀，这个职业伽陀啊，就是12部中的两种形式，这地方所说的。阿难在这地方所说的这个，于是阿难及大众闻佛如来无上慈悔，其业伽陀。这地方说的意思就是用各种各样的形式来让各种各样的文体、各种各样的这种方式来让大众明白这个道理，就是说的这个意思。所以有时候也不一定非会对应前面哪一段是这个其业，有哪一段是这个伽陀，不一定这么去对应。其中呢，真心以为空，导这个发明辩解脱为重诵，重申前面，哎，发明辩解脱这个我们说了吗？怎么没有这一段呀？我是不是没少贴了？少贴了这一段了？哦，没有少贴，没有少贴，就是汝乖教中性，空有二俱非，迷会即无明，发明辩解脱，我果真少贴了一段，果真少贴了一段。哦，这个实在不好意思，这个少贴了一段，就是从这个哪个地方，我把这个重新再贴过来，这个地方刚才贴的时候漏了，我说怎么说到这地方，他没有这一段，其实刚才说到这个中间无实性，是故若焦炉，节节同所因，凡圣无二路，这个说来的时候呀，紧接着有一句，这一句没说，紧接着有一句就是汝观教中性。空有二俱非，迷会即无明，发明辩解脱。哎，这一句没说，就是既然说是节节同所因，凡圣无二路，这些都已经说完了。那么你现在在观察这个焦炉，它这个特性，焦炉的特性，这地方就说是空有二俱非。你说它是实有的吧，它也不是实有的；你说是它是空的吧，也不是空的，它能显现出种种形状来。这是焦炉，它有自己的样貌，自己的样状。所以这时候就是空有二俱非，你说它焦炉就是既不是空也不是有，既不是空也不是有，那么这就说的这个空有不住的中道义，说的就是中道义。那么在这地方呢，如果你把它认为是实有，或者把它认为是实无，这就是迷会，这就是知见立知了。这时候起了一丝一毫的知见了，起了或有或无这样的知见了，这就是迷惑了。迷惑即是无明，哎，这就是知见立知即无明本。这时候明白了，明白什么呀？明白这个都是空假不立中义无的，这地方就是解脱，这地方就是解脱。所以说是中间少了就这一句，少了就这一句。金姐就说是啊，你看看这个焦炉的体性，说它有，它是中间却是空的，没有实体；说它空呢，却炉相乃然，哎，它两个盖子啊交接在一起。所以说空说有都不对，都是戏论。假如说是这个迷惑呀，昏昧了，迷惑了，昏昧了，执着着这个六根为有或者为空，我们执着在这个不光是六根，就是六根六尘六识都是这样，不光的把它们执着为有或者是空，都不对，都不对，起了任何的一丝一毫的知见，这就是立了一分了，立了一分。知见了，立了一分之见，这就是无明的根本，被无明所缠缚了，这就叫被无明缠缚。所以说，假如发明了悟，六根不实不虚，不实不虚，它既不是实有的，也不能说它是虚妄的，不离不即不离，非空非有，非有非空，这就是妙用，就是解脱。哎，就中间就漏了这一句，紧接着下面就说的是节节因次第，六节一往，就说的是这个话，这个是中间漏了一句，所以我看到这个地方怎么觉得？我再把这个地方再重新贴上来。哎，我们的经解里面这地方说的就是说是从真心有为空到那个发明辩解脱，这就是重诵。 就是重复又回过去，又把这个上面所说的这些话又重复了一遍，用寄诵的方式重复了一遍，重申前文的义理，也就是是妙明真心是这个真空妙用，妙用真空的这个大宝藏。从结界因次第呢，到一路涅槃门，这是姑起说的，就是应该选择一根，选择一个圆通根，一门深入的修行，以期圆成佛果，以期圆成佛果。这地方就说是从这个地方呀，说一门深入的修行，这地方已经说的就说是勤除习气了，就说的是我们从第四卷后面所说到修道位的时候，其实就说的是勤除习气，勤除习气。所以说是从选一个圆通根开始，或者说是选一个圆通根开始，是因于这个圆通根一门深入的修行。一门深入的修行说的不是说是要证这个妙明真心，说的已经不是这个了，而说是从这个一通过这个圆通根一门深入的来把这个习气多生力劫的这种虚妄习气来清除干净。这个虚妄习气是什么呢？虚妄习气就是我们六根的这个特点，六根的特点就是留意奔尘，向外持求的这个心消融干净。这就是后面所说的一门深入的修行，修的就是这个。所以说我们说勤除习气，除习气除的是什么呀？除的就是向外持求嘛，除的就是着相，着相这个习气嘛。你啥时候不着相了，啥时候又着相了，提醒自己着相，这就是除习气，这就是修行，就这么简单。我们说千岁以后，老说千岁以后怎么修呀、啊、怎么修，这时候没有任何法门，还依于任何法门嘛，或者是还依于任何形式嘛，不尽相同。这时候应该明白后面修行的根本是什么，根本在这地方，在无为法这地方。无为法不是你有造作要证的一个什么，要获的一个什么，通通都不是，而是这时候明白了。明白什么呀？明白这些都是虚妄不实，但是呢，老有向外持求的心，老有这些着相的心，着相的时候就提醒自己不要着相，这就是所谓的后面的修行，也就是一门深入的修行，就这个最简单，就这个最简单。但是这个最简单的，有时候说起来最简单呀，做起来也很难，做起来就很难。所以这就说是第四卷后面说的一门深入的修行，以期圆成佛果。杂糅呢，就说是杂合糅合在一起，一会说这个重诵，一会说姑起，用这种这个交杂的方式来把这个义理来贯彻清楚。经营就是今生而光明，这段经文就说是呀，阿难和与会的大众听到佛的无上慈悲的无上慈悲的教诲，通过这种重诵和姑起的姑起组成的今生充满智慧的这个光明的记子呀，能领悟到清明透彻的妙理，心目洞开，因为听到了以前从未有过听到的法，所以开心的不得了。紧接着阿难合掌顶礼白佛言：我今闻佛无遮大悲，信经妙常真实法句，心犹未达六劫以往。哎呀，阿难这地方呀，真是就是遇到阿难这样的简直就急死人了。就是你看佛陀在前面把这个六劫以往都说得这么清楚了，什么是六劫，什么是以往，如何六劫，如何以往，六劫的劫的根源在什么地方，如何去解开都说了。但是阿难在这地方反过头来就又追着问，说是我虽然听到你这么说了呀，你这么慈悲的把这些道理都说出来了，把这个性境妙常的真实法句最究竟的义理都演示出来了，但是呢我就是不行，你虽然说了我做不到，或者说我没有证道，我没有明白什么呀，心犹未达六劫一亡。你虽然说这个六劫一亡了，你虽然说了不寻十二种有为相了，说了这个生死的根结在六根，解脱的根结也在六根，但是呢我到这地方还没有达到六劫一亡的程度，我还没有证到六劫一亡呢。不光没有证到六劫一亡，连这个疏结轮次，就是它是这个如何结上的，如何结成结的，它这个次第是什么样，我都不明白。所以说紧接着就让佛又要开始，所以说雷锤大慈，再凝思慧，基于将来施以法印，悉地成垢。就是你再慈悲给我们开示一下这个这时候就已经不是说是开示这个六劫一亡了，这时候开始说什么呀，说疏结轮次，你已经把六劫一亡说过了，我大概也能明白，但是呢这个六劫一亡是如何做到的，从深到浅，它这个逐渐的这个次第是怎么一回事的，它结的次第是怎么一回事，那要解开的时候应该依于什么样的次第，你这个没有给我说呀，你这个没有给我说，那我就做不到六劫一亡啊。你看这个 阿南呀、啊，阿南就是问得很精细，问得很精细，他就把一步一步这中间如何用功呀，或者说是如何来正道呀，他把这个所有里面微细的东西都问出来了，不像我们囫囵吞枣，就是听到一个六界一王，哎，这么大概理解理解，觉得这应该去这么做，说到一个不寻就这么不寻去做，其实这样啊，就是你不明白，还在那个深入的或者微细的那个地方啊，你还是糊涂，还是糊涂。这样也不好，所以阿南的这个特点，阿南这个多闻的这个特点呀、啊，也就是说是能把这个问得更清楚。无遮呢，就是没有遮盖，没有隐藏。无遮大悲就说是佛的这个无缘大悲，对一切众生通通都无分别的救度。阿难合掌顶礼对佛说：“你无缘大悲，把真如佛性清净无染、妙明真常的真实义理合牌托出了。”我听了以后呢，心里对六根解脱一王这个结节次第还没有通呢，他就对这个六是怎么解开的，这个一是怎么消亡的，哎，这个地方他认为有次第，这个次第还没有通达。轮次呢，就是次第的意思，疏解就是疏，就是舒展开来啊，就是解的意思。那结呢，就是结到一起了，就疏解就是结节，就是前面说的结节，也就是还不理解这个六根解脱、法当应舍的这个道理。这地方其实他不是不明白六界一王，他是不明白这个六界一王的这个次序或者是次第，他这里面的过程究竟是什么？这里面的幽隐之处是什么？他不明白这个，他是在问这个事儿。对呀、啊，所以这地方就请佛大慈大悲开示呀，哀悯与会大众和将来的众生，不施法音，洗涤我们多生以来的累劫尘垢。就是说这些话是为了干什么呀？是为了洗涤我们的尘垢，也就是清除我们的习气。这个尘垢就是我们打的比方，那个粪桶子里面那个无始以来的那个熏染的那个臭气，就是说的这个。但是呢，这时候粪已经是泼出去了，因为前面三卷啊，其实就说的那个把粪泼出去的这个事，也就是说你这个真心上已经明白了。妙明真心这地方已经明白了，在这个本性本来面目的这地方已经有认识了，但是呢，还有无始以来的虚妄习气还没有除干净。这时候呢，除习气的这个过程，就是说是六界一王的过程，就是这个疏结轮次这个次第的过程，你还不明白，这就后面紧接着是请佛来开示这个事，就是这个后面。哎呀，后面再不往下贴了吧，再不往下贴了，时间也到了，看师兄们有什么要说的或者要讨论的，或者有哪些地方说的不对的，也可以指出来，或者上面说，或者说是有修行问题的，也可以打上来问齐老师，我先下麦，把麦交给这个邓师兄。
好的，看看师兄们还有啥问题没有？我们等个四五秒钟。好，如果没有的话，今天就到这儿。那个，谢谢刘师兄。师傅晚安，师兄们晚安，今天就到这儿。